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最近啊迷上了提灯，这个提呢就是提起来的提，灯呢就是灯光的灯。通常我们看到灯呢，大概都是可能在天花板上，或者是在地上，或者是在桌上。可是这个提灯呢，它就很有趣，因为呢它是你用手去提着的灯哦。那花儿姐姐就找这个提灯的类型啊，结果一看到呢，就是某一个网站上面，它就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提灯。花儿姐姐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现在的人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都很需要这个提灯，或者是很多人他们去露营啊，他们也需要这个提灯。所以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看过提灯呢？
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提到的这个人的故事呢，他就是一个提灯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那其实南丁格尔的故事呢，可能很多小朋友啊都听过，但是花儿姐姐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世界伟人故事绘本：影响孩子一生的23位的伟人传记》。花儿姐姐呢，上一次介绍了昆虫之父法布尔，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今天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南丁格尔的故事。那讲到南丁格尔啊，小朋友应该都知道南丁格尔是一个护士，对不对？那小朋友知道护士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呢？其实护士的资格就是他必须具备有护理师或者是护士的资格，然后呢可以依据像个人啊、家庭啊或者是社区的需求来拟定一些照护的计划哦。那护理师的工作呢，其实包括了可能照顾病患啦，帮就是病患打针啊，或者是协助他们服药啊，然后呢他们也可以教育大众哦各种这个医药的常识，也提供这个病患家属呢治疗的建议哦。好，那当然护士呢很多的工作都可以做哦。那小朋友呢可能从小的志愿就是当个白衣天使，就是护士。花姐姐小时候啊其实最怕打针了，所以呢我就不太敢当护士哦。但是我们来听听看南丁格尔他呢究竟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花姐姐把这故事说给小朋友听哦。真可怜，我来帮你包扎治疗。年幼的南丁格尔泪眼汪汪的看着脚受伤的小狗说。南丁格尔从小就是个善良温柔的少女，总是会替饿肚子的小动物准备食物，为受伤的动物们疗伤。当村里有人生病，她也一定会去帮忙和照顾。南丁格尔出生于富裕的贵族家庭，到了20岁时，父母亲开始帮他介绍许多同样是贵族出身的青年，让他准备结婚。但是南丁格尔很早就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当个照顾病患的护士。在当时，护士是很卑微的工作，如果贵族生病，会直接的请医生到家里面看病接受治疗，而医院主要就是给穷人治病的地方，更是无法想象会有贵族的女性来担任护士。他的父母为此大发脾气，都对他说，为什么当护士啊，你赶紧结婚吧。但是南丁格尔并没有放弃，为了成为护士，每天晚上都非常努力地学习医学知识。南丁格尔的父母相当的担心又着急，唉，没有办法，如果他这么想当护士，就答应他吧。母亲恳切地说服父亲，父亲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应了，于是南丁格尔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护士。成为护士后的某天，南丁格尔在医院里接到了消息，
战争爆发了。
南丁格尔立刻地召集了护士们前往前线照顾受伤的士兵们。前线的情况相当的触目惊心，一天之内就有数百名受伤的士兵被送来，有因为炮弹炸伤而失去双腿的病患，也有双眼受伤再也看不见的患者。南丁格尔带领着护士们将医院打扫干净，并且认真地照顾伤患，不仅照料士兵们受伤的身体，更是让他们的内心也一并得到了温暖和安慰。深夜里，士兵们总是看到南丁格尔提着灯巡视病房，因此称他为提灯的天使。但是战场上每天都有很多死亡的士兵，南丁格尔难过地想，唉，如果来得及接受治疗的话，他们或许就不会死了。南丁格尔为了来不及接受治疗而过世的伤兵们感到相当不舍，因为护士的人数不足，无法仔细照顾到每一位伤者。战争结束后，南丁格尔成立了护士学校，进行专门培育护士的工作。现在护士这个职业再也不是个不起眼的工作，而是受人尊重的职业。如同蜡烛般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南丁格尔，至今仍是所有护士们崇高的精神典范。好，小朋友， 花儿姐姐呢，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就是提灯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南丁格尔其实呢，他从小就很有爱心啊，所以呢，包括他看到一些受伤的这些小动物们啊，他心里面啊就有这个怜悯之心啊。可是呢，因为当时医院都是穷人去的地方，那因为他们家比较有钱啊，所以呢，他们可以把医生呢请到家里面来，如果他们家里有人生病的话。可是呢，在跟父母这样子的一个争取之后呢，最后他还是成为了一名护士啊。那南丁格尔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把实际的行动呢用在就是发生战争的这个战场上啊，所以呢，也是让自己置身呢在一个危险的险境当中。可是南丁格尔的精神啊，真的就是影响到后代的这些护士们。花姐姐呢，其实听到南丁格尔的故事，就会让我想到了德蕾莎修女。德蕾莎修女曾经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她呢也是看到了一些贫困的人们啊，就是有需要，所以呢她就前往这些穷人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啊，直到呢她过世。花儿姐姐啊，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伟大哦。
我与救主同行，他的真光引领，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的人主亲近，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心靠顺服。
我有劳苦重担，许多忧虑苦难，一切大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信仰故事时间当中，花儿姐姐介绍了提灯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吗，现在啊需要护士的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多，很多地方呢都缺少这个护士的一些照护啊，所以护士这个工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过去我们呢都会觉得说，诶，护士好像都是女生啊去当这个护士，但是现在呢是讲求一个平等的年代啊，所以呢其实在医院里面慢慢的我们好像呢也会看到有一些男护士。 那其实花儿姐姐呢，一开始啊，就是在医院里面看到男护士的时候啊，花儿姐姐也不太能够习惯啊，因为呢，你知道护士他们的穿着呢，好，就是白色的上衣嘛，还有裤子哈，然后可能呢，就是冷的时候会外面呢有一件蓝色的毛外套这样子。好，但是呢，好，花儿姐姐看到这些男护士的时候啊，也是对他们呢觉得非常的尊重啊。在西元的330年的时候，小朋友欧洲呢就已经开始训练很多的男修道士，他们去从事护理的行为哦。所以现在呢，在欧美国家，就是有很多男性的护理人员都在作业哦。那就台湾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在民国的70年代开始呢，招收了男性呢就读这个护理学校。那现在的男性护理人员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大家会很惊讶，男生为什么要去当护士呢？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可能过去自己啊也是被这个护士帮助，或者是他们也很希望透过这种护理工作去帮助人啊。那小朋友，你知道男护理师跟女护理师有什么差别呢？男护理师呢，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啊，最常的碰到的问题就是病人跟家属呢常常不觉得这个男护理师他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呢他常常会被病人还有家属误认他是医师，或者是复健师，或者是呢医院里面的行政人员哦。那当他们呢在面对一些可能有暴力倾向或者是呢体重过重的病人的时候啊，其实呢男护理师他们的协助是很有效率的哦。然后小朋友，你知道在医院啊，上班时间也是要轮三班的，所以呢男女的这个生理的机制不同啊，那男性呢相较是比起这个女性来讲哈，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理机制的大乱哦。好，那么当男护理师有什么好处呢？那一方面呢，可能别人会觉得他们很专业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男生呢就是体型可能比较就是体格比较好，然后呢体力也比较大，所以呢有一些就是需要去举起来的很重的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呢，好，就是男生呢可能表现的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男生当护理师有没有什么困难呢？其实是有的哈。一般人的价值观都会觉得护理人员呢是女性啊，所以呢在执行很多的治疗或技术呢，像比如说涉及到一些隐私层面，比如说导尿的技术，或者是呢指导这个哺乳这个母乳之类的哈，就比较容易进行，如果护理师是女性的话。那如果换过来是这个男护理师的时候，可能呢很多的病患他就会拒绝呢被照护啊。所以呢要怎么去说服病人这个男护理师呢，好，他就必须要去思考怎么跟病患呢建立起信任感，而且呢就可以让对方获得照护的机会。所以这也是男护理师哦，他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些课题哦。那今天呢，我们在南丁格尔的故事当中啊，小朋友记不记得我们读到了南丁格尔那时候呢，在战时的时候，他就要求很多的护士们呢就一起上这个战场。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在战场上面受伤的这些士兵啊，他们其实呢跟一般啊，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些病患不太一样哦。因为啊他们在战场上啊受伤呢叫做战伤。那这个战伤呢，战就是作战的战，伤是受伤的伤，这个战伤呢它就是指在作战的过程里面呢，因为有杀伤性的武器，或者是呢战争环境所造成的这些官兵他们的身体还有肢体上的这个损伤，像比如说这个可能子弹会直接的穿透人体，或者是他们躲在那个壕沟里面，或者是一些建筑物倒塌的时候，都造成了他们身体的一个创伤哦。所以呢现代的这个战伤啊大概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被预警的时间呢是比较短的，再来呢他们被攻击的威力是比较猛的，还有他们呢杀伤跟破坏力呢也是比较强的哈，通常呢会有严重致命性的创伤，还有呢人员的耗损数量也是很大的。那在这个受伤之后呢，伤患他的情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种类是很多的，所以呢对于现代化的一个医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
前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敲锣打鼓，弹琴吹号，大声赞美，欢呼歌唱，声音嘹亮，乐音高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拍拍双手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双手来跳舞，拍拍双手，踏踏双脚，起来跳舞，转个圈圈，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拍拍双手，踏踏双脚，我爱天父，他是牧人，我是小羊，哈利路亚。
天父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天父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一起来。
天父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天父喜欢小朋友，小朋友们快快来，拍拍双手，踏踏双脚，起来跳舞，转个圈圈，扭个屁股，我真快乐。敲锣打鼓，弹琴吹号，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信仰故事当中跟你提到了提灯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在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听到呢，他就是在小时候啊，对于那些小动物们啊，只要受伤他都会呢去照顾他们， 可是小朋友你知道啊，当你在路边走路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小动物，就比如说小鸟它受伤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呢？好，其实小鸟呢它受伤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它可能遭到攻击了，或者是呢它可能身体里面的神经有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是呢它误中陷阱了。那小朋友呢，其实当你看到受伤的小鸟呢，第一个就是赶快联系这个相关的一个单位可能拍照然后上传这个照片。再来呢，就是你的动作呢要尽量的轻一点就是呢你当你要包裹这个小鸟的时候，然后呢记得把它放在就是一个空箱子里面，下面呢要放着那个毛巾，然后呢用这个毛巾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它有那个保暖的作用，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帮助真正受伤的小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